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月不落看戏。月不落看戏是一个由横跨三大洲五个时区的戏剧实践者共同制作的文化艺术类播客。在这里，我们聚焦各地好戏，关注剧场议题。我们拒绝盲目共识，鼓励意见分歧。我们希望观点的交锋能让更多人走进剧场。在不同的时空，月亮出生的时候，我们剧场见。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月不落看戏，我是学姐。今天这一期呢，我们要来聊一聊时下比较流行的互动式或者说是参与式戏剧。其实聊的源头呢，是因为我的本职工作就是研究戏剧，所以我经常要抱着一种非常严肃，甚至有时候比较苦大仇深的心态来面对剧场。所以我今天想跟我的两位伙伴来一起以一种欢乐的方式打开剧场，当然我们也会探讨一下这背后隐含的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式。今天两位伙伴，一位是星辰君，另外一位是虾米，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也是德家的好朋友星辰君。
你是怎么成为德家的朋友的？
就是后面会有个梗嘛，先抛在前面再说了。
大家好，我是在英国学习化学的虾米。
虾先说一说你在剧场里面吃的最开心的一餐。
它是 Evo 番后在2018年和英国 National Theatre 合作的这么一个作品，我觉得应该是那个 NT 违约的吧。然后作品就叫 Network， 是根据好像是60年代那个电视剧还是电影《社交网络》，主题大概是讲的一个电视台的新闻主播，然后整个人在从崩溃，然后在新闻直播上宣布自己要去死，然后一直到他就是他真的完蛋了的这么一个过程。NT 那个台就是，其实也是一个方形的台，然后左边一侧就全都是演员化妆、补妆、换衣服的地方，然后右边一侧就直接把区域扩出来，然后摆了两排餐桌，大概每桌能坐两个还是三个观众吧。然后因为当时麦兜卖得很火，主演应该是老白演的，然后整个团队是 Evo 带过来的，相当于英国观众还是很吃这一套，再加上又能在台上吃饭，然后卖票火到这个就没有公开的放台上的票，是采取了在网站上抽签的方式，就只有抽到的人才能买，全价票是卖到了就是统一价95镑一张，然后吃了一个5个 course 的正餐。
我最好奇的点是他那个饭到底跟他的剧有多大关系？
理论上是有关系的，但是我秉承着吃开心了就好，我吃的那场就真的没好好看戏，就单独坐在底下好好看了一次。其实我觉得他有点那种坐在台上观众一边吃一边也会被拍进去嘛，然后他就有那种观众入镜被台下的观众看到，或者被台下的观众直接看你在吃饭，然后有可能演员走过来，这边是酒吧或者这边是餐厅，演员坐在隔壁桌，然后你们就像隔壁桌的无关群众一样这样子。
然后这个价格让我想起来，就是我吃的最开心的一顿丽都或者风马看别人跳脱衣舞。我开玩笑，但其实
下次有这种好事能不能叫上我。
丽都和风马的话，因为他们其实本来是一个纯粹的娱乐性的声色场所，那如果说是正规的一点演出的话，那我想一下我吃的最好的应该是一次在法国舞蹈中心里面的活动，然后那个舞蹈中心里面当天晚上的演出是一个叫做Madame Arthur 的 Dragon Queen。 Dragon Queen 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有很多歌手，他们本来是男的，但是他们在舞台上面呢故意穿上女装，故意就是反串自己的性格，然后在那边唱所谓法国的小酒馆艺术，就是卡巴雷式的那种音乐给大家听。然后我们在舞台下面就是可以吃着香肠，然后喝着啤酒，然后舞台上面有这些演员们就唱一些这种小调情歌， 或者说那种情歌里面经常是会有自己平时日常生活的那种喜怒哀乐的，然后他唱着唱着呢可能也会到舞台下面来调戏一下你，然后问问你觉得他刚才唱那首歌怎么想，然后你平时有没有什么爱人之类的，或者你的那种私密生活你到底是怎么处理的，他会不断的调戏你，即便你的回答其实他是不在乎的，但他会跟你互动。
哎，你们谁看了罗马悲剧跟我讲一讲，我还没看过这个，然后我听说也有吃的。
那个吃的其实是没什么关系的。
那个吃的跟剧情其实是非常有关系的。
你们两个不同的版本来 battle 一下。
因为你有看其实罗马悲剧里面它，你看它的宣传片好了，它的宣传片里面有两个问题是抛给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能对政治保有多长时间的一个关注度，第二个是你觉得政治是可，你觉得我们可以改变政治吗，或者说你觉得戏剧可以改变政治吗，它是有这两个问题抛在里面的。那为什么他要在舞台上面给你放吃的东西呢，或者说在舞台上面给你让你喝酒让你吃薯片，还有包括有很多小的屏幕一直放置在那边，其实它是要模拟一个你在家里客厅的一个场景，以及你跟你朋友一起在家里处于一个很休闲状态，你去接收所谓的政治信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也想就是说，如果我作为一个传统的观众，我在一个剧院里面我看一部戏是吧，那我是在一个观众席里面的，所以我能看到它的一个全景，它到底现在发生什么，人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如果说我现在进入到了舞台上面，那这层关系就打破了，那我就没有办法看到它的全景，那我所接收到的所有信息，一是从它的视频上面来的，二就是我要转头不断的看他演员到底在舞台上面干什么，那所以我所接受的一个信息就是非常琐碎的。那么在这个琐碎的信息情况下面，你能不能把他的一个全景再重新构建起来，对吧？如果你不能把它重新构建起来的话，那你如何去理解他舞台到底在发生一个怎样的事件。因为罗马悲剧的话，它前两部戏只有前两部戏你才可以在舞台上面吃东西嘛。那第一部戏是大将军寇流感，第二部戏是什么朱利乌斯凯撒，然后莎士比亚这两个剧本里面其实都对政治有个非常强的引用，你会看到里面的百姓不管是对于寇流感也好，对于朱利乌斯凯撒也好，他们对于这两个人物一开始都是有盲从，然后到最后又集体背叛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说民意在一些政治家他不断的演说或者不断的用修辞学在那边煽动的情况下，他民意是不断的在转变的。那么放到当下的一个环境，如果说你在面对一个政治现实的时候，你的信息接收状态是类似于他舞台上面一种松散的信息接收状态，那你的注意力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个相当强度的集中的，那你没有办法完全了解整个事件它的来龙去脉。那么当你做出政治选择的时候，那你的有效性是有多少呢？其实Ivo Van Off 作为他一个非常关心政治的人嘛，他其实是有这层含义在里面的，我是这么觉得的。
听完星辰君讲了，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无关，但是从我非常质朴简单的思想来说，我觉得第一个是它一共有6个小时长，观众需要吃东西，另外一个方面它既然是让观众来代替了所有民众的部分，那民众在一定自由度的情况下是可以现场走动聊天拍摄的，那既然可以做这个也可以吃东西喝水啊。前两部虽然他鼓励观众上台，但是其实台上的空间一方面不可以承担所有人上台，另一方面也是很多人考虑到要看全景会坐在台下不上去，所以其实也是可以自己选择是不是要把这个视角变得碎片化的。我觉得
因为刚才聊了吃嘛，然后我想聊一部我们三个都参加过的玩的吧，我们三个都参加过的那个 Sleep No More 今夜无眠，对吧？你们的玩耍体验如何？
有一年回国的时候就决定体验一下，然后去了，结果就直线入坑，真的就是它是属于那种即使你意志力非常强，你也不可能在一场的时候完整的看下来多少故事线的内容嘛。然后我们当时算了一下，如果你它一场不是有2.5轮嘛， 如果你每一轮只跟一个人物的话，一场可以看2.5个人物，这样的话一共有20多个人物，你至少要看大概13遍还是15遍才能把每个人物的故事线都看一遍。嗯，我还有自信吗？所以就是我当时是最开始是出于一个好奇心的角度，就想看每一个人物都发生了什么，才从一走向了十几。
其实我看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噱头做的蛮好嘛，尤其是我们刚一进场的时候会有一个酒吧台，然后那边有一个主持人，有点像那种大卫林奇红色舞台上面那种妖艳的角色，对吧？给你发一张牌，发完张牌以后你再穿过一个乌漆嘛黑一片黑的长长的走廊，然后进入他给你创造的一个世界，那个我其实觉得挺好玩的。然后舞美上面，因为我其实去看的话我没有想要追寻他的一个很多线索，我就是纯粹去体验一下他的一个形式上面的一个魅力的嘛。然后我觉得能够让我作为一个观众，然后在那个应该是5层楼吧，大概5层楼的地方，然后上蹿下跳，然后去体验各种不同的人造场景，我觉得是件挺有意思的事情。然后有一些小小的画面我还挺喜欢，比如说是命运三女神在跟麦克白讲述她命运的时候嘛，然后他们做了一段舞蹈，然后是有一个男的他戴了一个牛头面具在舞台当中跳舞，然后那个时候灯光是闪的，那一场让我很惊艳，就是说当他那种灯光闪完以后，那个牛头人的闪完以后，其实整个现场会变黑嘛，大概会黑个3-4秒左右，那个牛头人的轮廓会在你的视网膜上面留下一道残影，然后在黑暗里面你还是可以看到那个牛头，然后那个牛头还会在那边晃两下，我觉得那个效果非常好玩，是跟随着他2次循环，然后就觉得累了，然后第二次循环的话我找到了它最后一幕会发生在哪里，就是那个最后的晚餐，然后我想整体的看一下最后的晚餐到底是个啥样的情况，所以我就在那边休息了1个小时，我就在等他们回来继续演那个东西。
我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经历，就是我当时在上海，然后跟的一个，就是我是那种好奇心爆棚，我真的是会关心每个角色都在干什么，所以会连那种大家注意不到的角色也会跟的那种人。然后所以有一次就是一个角色就只有我在跟，然后一个男生就不认识的男生就过来，他不知道是认错了我还是他真的胆小，他就一直在抱着我的胳膊说我们走吧，太可怕了，我们赶紧走吧。然后就是我也不想跟他说话，然后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我就试图甩开他，然后他就抱着我不撒手。
哦，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跟一个陌生人手牵手，大家牢牢相握，好不好？你不是全黑的吗？你一进去你是识别不了方向的嘛，所以他需要你跟前面一个手牵手，然后队伍的开头是有一个工作人员给你带路的嘛。
首先第一，我觉得我没有那个欲望去看13次，然后去收集他所有的情节线。然后第二是我不喜欢跟我同场的观众之间那种竞争的感觉，因为他不光光是你在那个场域里面你去看谁跑得快，或者说看谁能跑到比较前面跟那个演员有互动，它还包括你在进场前去做大量的攻略，以及就是你演出结束后你要被朋友圈的朋友们刷屏的那种就是剧场外的竞争感，那是我觉得非常不妙的事情。在我看来这个其实是有一种怎么说，就是鼓励你去竞争，然后鼓励你去DIY， 鼓励你去为你自己最后的这个体验负责。你在这里面你要获得更好的体验，你就必须更努力去做更多的功课，然后如果你的体验不好那就是你自己的责任。那我觉得这个逻辑是我有点接受不了的。
这套规则有变过吗？你觉得？我觉得它好像没有大致上面是没有变过，这套规则谁更努力谁可以获得更多资源嘛，即便你的起始点它本来就是不公平的，但社会依旧推行这一套。
我觉得即便是在可能资本主义国家这套规则是运行得通的，但是那我就好奇了，那剧场的功用到底是什么呢？它是对于一个现行世界的规则的一个呼应和确认，还是说在我看来它可能可以做到更多？比方说其实刚才讲到这种什么越努力然后就能 获得更多的资源，然后甚至越幸运。这个规则本来它在社会运行中就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就比方说你说在美国这边很多白人中产觉得这些黑人他就应该更努力啊，你只要更努力了你就不会没有房子住了，你就不会睡大街上睡地铁上，然后你的孩子也不会只能上公立学校，你也不用老是怕警察害怕进监狱。但是问题是这些黑人并不是他们努力了以后他就可以获得这些社会资源的，因为他们整个背后结构性的问题就是黑人从出生开始就比这些白人中产要少教育资源、医疗保障资源和公共资源，所以对于黑人来说并不是越努力越幸运，但是对于白人中产来说，他们站在他们已有的这个阶层里面，他们或许可以越努力获得越更多的资源。就是作为这种所谓互动性和参与性的，我理解他就是这几年特别特别火的原因是因为他就是抓住了一个这样的所谓运行的规则，然后切中了大家的喜好。但是问题是他那然后呢还可以做更多吗？还可以做什么呢？
他能知道就是说市场到底需要哪个点吗？比如说除个我去玩过的那些进入式戏剧里面啊，然后经验无名它是有竞争关系，出来以后呢大家讨论的很多，然后另外一部戏金钱帝国啊，金钱世界它也是有竞争关系的，然后正是因为金钱世界有跟经验无名一样有竞争关系竞争意识存在，我才觉得它好玩。因为当时我在那个赌桌上面，我的心思就是我要成为这个桌上的财主，我要买下一切。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好奇的是艺术家在这里面的责任是什么呢？我觉得这里面就是说剧场它是否存在一定的教育意义。
其实在罗马戏剧起源的时候，它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娱乐。它跟希腊戏剧作为仪式的一个起源又很不一样，因为你想罗马人嘛，当然罗马人的戏剧里面也有仪式感，但他们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说他们平时很多男的对吧会出去打仗，那我出去打仗以后我活着回来就很不容易了啊，我没有死在外面是吧，我很辛苦很累的，回来还要继续干活，因为男人嘛毕竟城市也要建设，那我平时看戏干嘛呢，我就想轻松一下就娱乐一下呗，就这样子。那罗马跟希腊的那个传统是不一样的，希腊人作为他公民的一个要求是你要参与到政治生活里面来，所以你要对整个城邦的一个走向负上自己的责任，决策上面你要负上自己的责任，但是罗马是不需要的，因为罗马他有元老院，他有自己的一套机制，然后去维护他们国家的一个政策方向。然后从现代的剧场里面也有人要去做娱乐，那个人是布莱希特。对的，布莱希特所要做的娱乐跟你现在我们所做的那些娱乐或者说大众娱乐，它有一个根本性的目的上面的不同。因为如果你不考虑它这个目的的话，其实你是很难去衡量它的一个手段的。那布莱希特他当初所做的一个反亚里士多德戏剧或者说新世纪的戏剧，对于无产阶级的一个戏剧，它是为了说我在戏剧里面给你一个娱乐的方法，然后教你一套怎样去分析问题的一个方法论，以至于你这些当时德国的一些无产阶级们可以从他的剧院里面来模拟一个社会环境，然后重新去参与你的一个政治生活，他是以这样子一个目的的，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目的。
我就是
然后目前的所谓的大众娱乐，它其实是没有什么目的，把所有的人都卷到一个所谓的生产跟消费的一个过程当中，以维护它的一个新资本主义的一个运作机制。
其实当时我读他的那个，就是他写，就主要写娱乐和教育的功能的那本书，是叫《戏剧小工具篇》嘛。但是他那个小工具篇其实也是那种非常短的，就是一节一节的那样，就是你其实非常难理解他一个整个的那个就是思维他是怎么推导过来的。但是就单从他那种章节来看的话，我当时第一感觉读到的，他说他要在剧场里面，就是大家不要放弃剧场，其实它是有娱乐功能的。我觉得他那个娱乐更多的是一种寓教娱乐，他要告诉你思维或者说思考本身是件快乐的事情，所以你来剧场这里面其实是一个你 锻炼思维，然后你改造社会的实验田，然后呢你看完了剧以后你就可以真的投入到这个改造的大生产当中。
其实还是在剧场的早些年头吧，大概是19世纪左右的那一段时间，剧场是被看成是一个社交场所的。那最明显的一个剧院其实就是巴黎歌剧院啊，你看很少有剧院的话它是大厅居然比自己的剧场要大的。那为什么它的大厅比自己的剧场要大，其实就是给当时社会的上流人士在里面整天就歌舞升平，然后来见见人，然后谈谈事情，我给你一个很好的场地，然后让你显得很高贵很高端，是吧？包括他们里面也会有很多包厢，然后很多的你比如说看以前马奈他们画的一些印象派的画，他们里面有画到就是在巴黎歌剧院里面那些观众，其实大多数的那些观众是不看戏的，他们在那边讲话，然后以谈事为他们的主要目的。戏剧在那个时候或者说他们看的舞蹈在那个时候其实没有什么他们来说意义不大，只是次要的。包括我们的好朋友那位德加，那位很著名的画家，他那个时候还是巴黎歌剧院的会员，金牌会员。然后他那个会员的特权就是他可以去芭蕾舞演员的更衣室做一些有的没的的事情，
不可言说之事。
对，也是一些不可言说之事，就是
那你快说说，我很想听听不可言说是怎么回事。
不可言说啊，就是看哪个长得好看嘛，自己带回去画个画啊什么的。
就画个画吗？
有些人可以画画嘛，有些人就不画画嘛，你自己想不画画的人要干什么呢？
那我也想当德加。我还想跟你们分享的一点就是我那个被解放的观众那篇文章里面，就是说因为我一开始的用词是说我的感官被放大，或者说我五感被增强了以后我到底是不是变得主动，后来我也在想说我到底什么叫做主动或者说什么叫做被动。就是那篇文章是雅克朗西他写的，叫被解放的观众，是2004年那篇文章，我一开始还以为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章。然后他里面就说到，他说就不应该用主动和被动来定义观众，他说即便是你坐在观众席上，你也可以在情感上、智力上或者说是概念上非常主动的去参与到这个剧情或者这个故事当中去。但是我觉得我比较听你们刚才讲完这个凡霍夫，还有之前虾米也一直提到的这个米洛劳，我其实会很喜欢他们那种处理方式，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剧也很好玩啊，但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好像也在就尝试改变社会的状态。
我之前看的那个丛林 The Jungle， 它不是就是让观众其实都坐进那个舞台上面，相当于就是你整个在体验一个法国上面的那个中东难民营的这么一个感觉嘛。然后以及和他对比的话，我想选米洛劳的那个 Orestes， 是通过观众都在台下坐着，但是他在台上通过展示相当于伊拉克战争的问题，然后让底下的观众感同身受。就是这两种做法肯定更有他们的意义。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觉得 Ivo van Hoff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通过罗马悲剧怼了他一把。因为你知道布莱斯特最著名的一张照片是他这里拿着一副眼镜，然后嘴上叼了一根雪茄，你知道吗？就他最有名的，就表现他个人很智慧的一张照片，就是我躺，就像你在剧场里面怎样你可以轻松的分析一个问题呢，就像你躺在家里躺在沙发上叼着一根雪茄，然后整体很放松的时候，你的思维可以完全打开，然后去合理的分析一些问题。Ivo van Hoff 其实给你重新在剧场上面回推了这个状态，你在家里喝着啤酒吃着你的薯片，然后去看政治新闻。但这里你又发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所以所谓布莱希特他那套方法其实也是不行的。
好，那这期的月不落看戏就到这里了，感谢星辰君和虾米。大家可以在喜马拉雅、网易音乐、Spotify、SoundCloud 和苹果 Podcast 找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